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这个世人所没有的，在教会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讲，我们可以跟神的儿女同心，一同交通，重担一同担当。社会上、世界上人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啊。根本人跟人中间关系非常冷淡，而且就是尔虞我诈，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交通，没有真实的爱情。跟人中间，所以我们有大责任。我们在神面前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觉得神老弟兄最喜欢讲这句话，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因为太大。那么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希伯来书都会叫眼睛宽广，哦，做基督徒原来有这么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不一样啊。讲着讲着真好，陈真清打电话来，陈真清牧师打电话来，礼拜天我去上海讲的，他周弟兄讲什么题目，我说我就讲基督徒的权利与责任吧。我说我也可以对大人讲啊，不光对小孩子讲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题目是不是很好啊？哇，假如我们今天看见，哇，我们在神面前有大的特权呢，啊，做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不是说啊平安喜乐，对，当然有，但在神面前大的特权，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不止这样子了，圣灵在我们心里，这怎么不是特权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不是特权呢？不信主就没有啊。我们能够认识神呢，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得开啊，怎么不是特权呢？我们认识主啊，我们可以叫他父啊，可以称作他阿，称他做阿爸，大特权。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责任了，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太随便了，而且要好好追求主，而且要把福音带到世人中间，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那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假如我们被主带到属灵的高地上面，站在属灵的高峰，站在神的眼光，站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想做基督徒大有意义，我想做基督徒大有价值，我想做基督徒大有喜乐，眼光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上高山也有征战，这些地方虽然好，太好了，黎巴嫩的山脉、亚玛拿顶、士尼尔、黑门山顶，这个顶都可以翻成山巅啊。我想翻山巅是今天比较现代的翻译法。底下说什么呢？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啊。他马上提醒，在山上面有豹有狮，这也有两方面意义。因为圣经里面预表狮子呢，也有预表主耶稣的，也有预表撒旦的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又称为犹大的狮子，所以这个预表上你就不能说这是一定好还是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有诸灵征战，他叫我们看见你必须有狮子一样的心，狮子一样的能力，狮子一样的能耐，才能住在高山上面。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诗歌吗？ Higher ground， 往高山去，有人愿意居此，有人愿意住在这个居此地步，我心却仰望更高之处，对不对？那个住在高山上面不是那么容易。狮子豹子有这样的雄心才能够住在高山上面，那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已经得到提醒了。我们起来祷告，早晨和主的交通，大的代价。我们一直要维持自己在属灵的高峰，大的代价，要出许多代价，征战凶猛啊，常常一下子要把你拉下来。我不是说在录音吗？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就是特别多，好像很多的事情都要把我拉出去，不要我完成这个工作。那感谢主，我心里也没有什么难过，也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觉得哎呀做不完压力。感谢主，我们学会一件事情，不受任何事情的激动，也不受任何的事情压力， 我们维持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大代价，大代价。从前我不大明白这个事情，什么叫维持属灵的高峰要维持大的代价？是，现在我有点经历了。你要能够平常心，保持那个平常心。我们读但以理不是读到吗？他一天三次祷告神，素常祷告神。上个礼拜在我家里面，弟兄姊妹都读出这一点，非常好。你知道林海峰下棋啊，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下围棋，他们就讲林海峰啊是个二眉妖，意思说他打不死的又起来了。另外一个我忘记什么国手了啊，他说他赢棋的秘诀是什么？平常心。平常心，我的棋艺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也没有特别努力，也不需要二眉妖啊，也就是这样，我赢就赢，不赢就不赢，这是下棋的风度，所以叫平常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维持属灵的高峰需要那个平常心，也没有一曝十寒，哎呀大发热心了，哎呀忽然圣经买了一大堆书回来读参考书了，过了三两天又不读了，不行，平常心。我怎么样一天三次祷告神，像但以理一样，我怎么样每天一天三篇三章圣经，平常心。弟兄姊妹们，最难的就是维持这样的属灵光景。我说的不是一种机械化的维持，有人又弄错了，有人弄错了，觉得啊，今天就是维持一个字面上的，字面上的要求很律法，一天三章圣经，反正我读的就是敷衍了事，不是这样，而是说我讲的是正面事情。假如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天三章圣经的话，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样能找到时间来吸收这三章圣经，享受这三章圣经，从这三章圣经里面得到生命，得到帮助，得到恩典，得到力量，得到一切的供应，这叫平常心。那这也是维持属灵高峰一个最最实际的东西。有狮子山，有豹子的洞，要从那里，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从那里往下看，在这个属灵的高峰上面，黎巴嫩的山脉上面，不是那样容易的，不是那样容易。那但是却是不一样，你能够进入那个境界来看就不一样。所以好像这句话很突兀啊，好像哎，为什么忽然一句这么话，不明白。因为主正在呼召他的教会，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弟兄姊妹，我们新约 一有新约的感觉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呼召教会。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尤其特别的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讲教会最清楚的。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瑕疵，无玷污，无皱纹，没有任何的毛病，完全没有瑕疵，圣洁没有瑕疵的。谁能说圣洁没有瑕疵？只有主耶稣圣洁没有瑕疵。但是他呼召教会的时候，没有一点点更低的标准，没有第二层的标准。神的恩典之大也就在这里，主耶稣呼召教会的时候就是跟他一样。所以怎么样，他说用水借着道把他们洗得完全，叫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对教会的呼召，所以教会应当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我们必须谦卑地在主面前承认，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对。那但是并不是一种定罪，也不是一种消极，而是明白，所以才需要神的呼召，所以主才需要一次又一次呼召他的教会。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事情。我说的不是一种 segregation， 不是一种分离主义。今天很多人把这些圣经用在一种教会的分离主义啊，别人都不行，就我们自己，你自己这样的感觉，你出来以后也就跟巴比伦一样污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像以赛亚书里面说我比你圣洁那种态度，没有这种事情，只是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主需要常常呼召我们，而我们需要常常答应主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既然说常常答应主的呼召，就证明我们常常不能满足主的呼召，所以才需要有第二次的呼召。我们就了解神的标准没有降低，所以他一直呼召我们，用绝对的标准，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才懂得需要追求主，需要站在属灵高峰上面。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山往下观看，啊、哦，很奇怪，很奇怪，主就是这样呼召信徒。 你说这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属灵的经历，刚刚才学习与主联合，是主就把他放在这个经历里面。这就是神不改变的做法，一直的呼召，一直的呼召，一直的呼召。谁响应这个呼召，谁听见这个呼召，有福了。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名词，新的名词。我妹子，我心腹，妹子说到生命的完全相同，心腹说到完全的匹配，对不对？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他们是什么 counterparts， 所以心腹说到这个，但是又讲是妹子。啊，亚伯拉罕，撒拉是他的妹子，啊，我们也讲过以撒，以撒的经历，是吧？以撒跟利百加同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这里就讲到同一个生命的来源，好像妹子一样，那样清楚的关系。我妹子，我心腹，他说什么呢？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呢，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他讲心腹把良人的心夺去了。弟兄姊妹们呢，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们会把主的心夺了去。我只有唱过这样的诗歌啊，我们诗歌里面说什么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然后怎么样开我眼并夺我心，我们唱这样诗歌，对不对？我们的心被主夺去了。但是这里讲一个真正爱主，真正与主联合，真正站在属灵高峰，真正懂得舍己十字架经历的，把主的心吸住了。所以是有感情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夫妻中间关系也能够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哈哈哈哈，这个婚姻美满是没有话讲了，对不对？这是我们都懂的。事实上我也劝弟兄姊妹们，常常应该进入这种感觉里面，让你的配偶，让你的佳偶重新吸引你，你也真正觉得你的心被他所夺。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家庭的婚姻关系也能够这样建立，难道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不能建立吗？主说，我的佳偶，我的心腹，我的妹子，你夺了我的心，你夺了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因为这个心腹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这个心腹是站在和他同心，站在属灵高峰上面的。这个心腹是对死亡、死而复活的经历是认同的，而且也羡慕的。所以他说：“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经验夺了我的心。”当我们这样来仰望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是愿意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早晨里面真是用我们的眼睛一看，因为我们的眼睛就证明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真正看在主的身上，对主说：“主耶稣啊，今天这个雅各书里面的经历讲到死而复活，是我深深羡慕的。我愿意经过这些，与你同心，与你同行，求你放在我，把我放在属灵的高地上面，让我也跟你一样，从属灵的高峰来看以色列遍地，看整个神儿女的光景。”看整个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们，你要夺了主的心，因为主自己讲的。假如我们真能这样的话，一定把主的心夺过来。当然，主把主的心夺了以后怎么样呢？底下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有一件，就是这里讲，属灵的果子从他身上出来。弟兄姊妹要注意，雅各书不是主要讲工作，对不对？我们提过，讲和主当中交通。工作也是从交通里面出来，这就是雅各书的奇妙。那这里讲什么呢？再有一句，第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上次我们讲过什么叫爱主，从雅各书里面讲的，这里又提到什么叫爱主，不同了。这里讲的爱主是什么？与主同心同行，与主同死同活，与主一起站在属灵高峰，这个叫爱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对爱主定义已经升了好多层了。刚开始我们觉得说，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肯替主做一点事情， 经常不断聚会，这就很爱主咯，有一点钱奉献出来，帮助教会的需要，很爱主咯，帮助主的工作。现在不同啊，为什么主称赞他的爱情？因为两个人真正同心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不能再分。弟兄姊妹，夫妻中间的关系的爱也是这样慢慢发展的。等到真正两个人同心的时候，那个爱是才是了不起的爱，那个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感谢主，今天我和我太太能够同心侍奉主，这个也是爱情。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里面实在神祝福，大部分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同心，感谢主。真正能够同心的时候，那个爱的连接是非常深厚的，不能拆毁。他说什么？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记忆力好的话，马上就想起来这三个形容词是什么。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子走上属灵道路一个起点的吸引力，但是这个吸引力是在主耶稣身上的，是在主身上的，是在他所仰望的那个主身上的，对不对？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讲的呀？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你看奇妙吧？从前在那个良人身上的，现在良人反过来说：“哦，你的膏油馨香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你的膏油胜过一切的香品啊，你的爱情何其美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约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爱神，对不对？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但在这里，当我们刚开始爱神的时候，受他吸引的时候，过了这一段追求的路，和他联合以后，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了，这个香气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膏油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爱情也在我们的身上。我的心腹啊，十一节，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啊，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啊，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当然这个形容是非常 intimate， 非常亲密的啊。你没有和你的这个佳偶这些深入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他的舌下有蜜有奶呢？对不对？第一章也讲说什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呀、啊，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你这里就看见，这一个爱的交流，实在是完全的。主怎样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也可以满足主的心。夫妻两个人彼此互为满足，彼此互为吸引，这个才是一个爱情生活的一个深入的路。我看 Dear Abby 还是 Ann Lander， 我忘记哪一个了，他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说美国人的结婚以后啊，那爱情的生活，不讲爱情，他还讲别的了啊，我不愿意讲那么粗那么好像低级的事情，但是一般的反应，大部分的美国婚姻，因为他们建立在性的关系上面，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爱上面，所以结了婚又一路走下坡。刚开始说一些吸引力刺激没有了，一路走下坡。有些人说：“哎呀，我先生呢，现在都这个长了多了50磅，天天晚上打呼，跟我刚刚看到结婚的完全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我太太忙了几个孩子，晚上根本没有什么情调。”他们讲这些事情，但是也有少数的人写信来告诉 Ann Lander 说，我们婚姻的生活啊越来越好，我们的满足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些人是懂得培养他们中间的爱，我不敢说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但他们至少懂得去培养这个爱。那么我们应当也这样，何况神把属灵的事情也放在我们经历中间，让我们也有属灵上的和主当中爱情的联合，越培养越深。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们已经讲过黎巴嫩是产香柏木的地方， 所以黎巴嫩的香气也在他的衣服上面，而且不值了。你看这里讲的爱情，讲的膏油的香气，一切的香品，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舌下有蜜有奶，衣服有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十二节说什么？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哎呀，这三句话太好了。你又要注意，这里又是那个称呼，我妹子，我心腹。中文这里我妹子我心腹变两个称呼，对不对？原文是一个称呼，我的妹子心腹。这个怎么讲呢？我们中国人说我的妹子，是当然老式的这个关系哈，是叫妹哥的，对不对啊？我就记得我的阿姨啊跟姨父他们是叫哥哥妹妹的啊，那他们的确也是表妹表哥的关系。那我父亲母亲年纪小年轻的时候也是彼此这个哥的妹的这样称呼，这个中国人很普通的。但这里不是这样，这里说我的妹子心腹，妹子心腹，我刚才讲过一个双重的关系啊。他说我的妹子心腹，你是什么呢？关锁的园，封闭的井啊，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三个名称太好了。你知道雅各书里面好多花园，有底下讲一个香花溪的园子啊，又有什么其他的园子啊，核桃园，各种园子。这个园没有名字，是一个私有的财产，可以这样说，私有的园子。这里的园子什么呢？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换句话说，我们和主当中那个最深的爱情的联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private 隐秘的事情。怎么知道一个人跟主有深入的交通？不是看他外面讲什么，也不是他的宣传的结果，但是一个人真正和主有交通，真正进入这样深的联合，他在主面前的关系绝对没有办法让你完全明白。他和主中间有那个 secret， 有 secret。夫妻中间也是有 secret， 而且有一种非常非常隐秘性。当然你跟你太太中间事情，或者你跟你丈夫中间事情，怎么能放在报上宣扬的呢？是不是关锁的园，封闭的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思。那个园子是为了产生果子的，那个园子是为产生香料的，井和泉源是为了浇灌的。这里都讲了圣灵的经历啊，封闭的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禁闭的井不是没有水啊，不是没有水，是有水的，但是只有主人能来吸。在主的面前，那些圣灵的经历啊，有很多隐秘的事情。我想但以理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但以理一定是有相当相当多没有记在但以理书上面的。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力量在君王面前站住，这样有信心？他一定有一些私底下主向他显现，主向他说话，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经历。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记得吧，他本来要把那个奥秘写出来，但是圣灵主指示他说不可以写出来，封闭意象，一直到末期，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他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约翰也是这样，七雷的声音一发过以后，他本来要写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但主说你不要写，把它封闭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跟主当中个人属灵的关系是隐藏的，很多时候是不能对人说的。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所以刚才我说，我真是遗憾，我不懂香料。有没有人懂得香料的啊？真是我不懂。 那这两天呢，我也不小心心血来潮，我不在家里，我太太忽然可是Cassandra到我们家里来，忽然他们有一天我回家，哎，花园里怎么都种了花了，他们忽然心血来潮种起花来了，啊，还种了一棵香茅树在角落里面。哎，也许是为了叫我们明白啊，这个真是要读雅歌了啊。你知道有人把雅歌里面所讲的一些植物啊，帕萨迪纳那个 Huntington Library 里面就有一个所有圣经里面的植物的花园，有些花园我一些花不认识，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这里所讲每一样东西啊，只有几种东西，一个是果子，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是果子，对不对？一个是花，一个是香品，一个是果子，一个是花，一个是香品，啊，大概是这样三类。果子有哪些呢？石榴，还有佳美的果子。花有凤仙花，啊，番红花，啊，香料是什么呢？拿达香、拿达树、菖蒲、桂树我们晓得了啊，乳香、墨药、沉香与一切的香品，有些是园子里长出来的，有些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么这三十十三呃十四节十五节是解释十三呃十呃不十三十四十五节是解释第十二节的，十五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个是叠句，我们已经讲过犹太人的文学很喜欢用叠句，啊，前面这两句解释的，我刚才已经讲我不懂这些植物，没办法讲深入讲啊，但是另外我们再做一个结论，你看。这个良人在他心腹的园子里面享受这些东西，可以说独享的。享受什么？第一个享受爱情，享受什么？高油，享受什么？香，享受什么？这个园本身是他享受，有泉有景，享受什么？享受果子，享受花，享受香品，一共九样东西。我是不是很喜欢玩数学游戏啊，但一讲到九，你不能不想到圣灵九种恩赐，对不对？你不能讲到圣灵九种果子啊，这里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生命的果子成为耶稣基督的享受。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愿意提醒大家，我自己也提醒自己，我们是为叫主享受的，我们得了救恩如果不能叫主享受，好啊，我们得了这么大救恩，主没有享受到，主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什么讲都公平啊，连夫妻的关系现在的社会都在讲公平，好吧，就说公平吧，公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享受，我的那一半也应该享受才公平，那么我们没有叫主享受到呢，这个太不公平了，主是实在的好脾气，没有对跟我们算账啊。但这里所讲真正的爱应该是彼此的享受，这一段主要是讲主的享受或者良人的享受，是不是？前面一刚开始第一章讲我坐在良人的荫下，他是苹果树，我尝他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在享受主，这个是让主享受他耶。好了，这里问题来了，怎么样叫主享受我们呢？所以你知道那些我们属灵的追求产生属灵经历，今天从这个眼光里面来看就有不同的意思了，又有不同的价值。哦，原来当我们这样经历主的时候，当生命的果子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主的心满足了，主的心满意了，这个闭锁的园呢，禁闭的井啊，封闭的泉源呢，都是让主来满足，主来享受。我们不是讲主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泉源吗？活水的泉源吗？对不对？主要享受这个，主要享受圣灵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种喜乐，他看见他也满足，所以侍奉主有喜乐，主也满足。当我们在这些经历活水的经历的时候，主也满足。哎，平常我们不大这样想，最近有一位姊妹来看我，没有来看，她打电话来，因为我们把录音带寄给她，正好我寄给她就讲活水泉源，她说她很喜欢那边信息，他也说，哎，周弟兄，你说活水泉源，我相信这边信息也是活水泉源一个证明的。他很会讲话啊。我说感谢主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就证明说我们所讲的经历你也能得着了，是不是？那你知道， 我们没有这样想过，但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开通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得的满足，主也满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天天让活水泉源在里面涌流啊？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一直让我们在新鲜的？你要晓得，这个新鲜不是对你满足而已，主因为看见你这样，他也享受。这里告诉我们呢，是不是？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分享，爱情本来就是一种，一面是独占，一面又是分享，对不对？而且爱是一种平等的回报。啊，十六节，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晓得这里讲的意思。刚才也有人祷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传福音了，传福音了。香气让它四播，香气让它散播。怎么散播呢？需要有北风来，需要有南风来。有些人可能属灵生命很好，但是他好像生命好的情形像是一个园子，是有主的满足，是能够叫主喜乐，但是还需要有风吹一吹，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都要吹一吹，香气才会播出去，对不对？南风代表什么？北风代表什么？以往有弟兄们解释了，北风代表凛冽的寒天，代表不好的遭遇，痛苦的遭遇，叫人心酸的遭遇，各种难为的经历。什么叫北南风？南风是和煦的，南风是温柔的，南风是温暖的。这也就是说到我们的见证，不管在顺境在逆境都有见证。好，我又要讲的多了，保罗不就这样的吗？对不对？他常常说这样，恶名美名，各种见证。他说各种各样的情形。啊，保罗就这样打的比方，我是不想引用太长了哈。保罗就说或者那样，比如他讲，他说无论处丰富处贫贱，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者，或者说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里面，凡事都能做。他讲的是什么？讲到说他没有钱的时候见证也出去，有钱的时候见证也出去。我就讲的白一点，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保罗讲的说他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不是？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他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狱营，在那里他说明显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事情已经证明出来。他说我所受的捆锁更是为了福音的荣，为了福音。御营的全军都来听他传福音，他们的确这样。他在御营军队里面，那些人轮流跟他捆在一起，来一个传一个，来一个传一个，他也走不掉，福音传出去了。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什么样？有些人传福音为了这样，嫉妒纷争；有些人是为了增加我患难的捆锁的，增加我捆锁的苦楚。但是无论如何，福音总是传出去了，所以我要欢喜，我还有欢喜。保罗就这样做见证，北风啊。但北风过来福音出去，南风过来福音也一样出去，神的恩典生命照样流出去。这就是南风北风都需要，北风和南风需要吹在那个有香味的园子里面才会往外传。也可以说有香味的园子就是需要北风南风来吹。哦，感谢主，约伯有北风啊。约伯北风所做的工作比南风所做的工作更强烈多了。南风的时候他在那里证明说他是敬畏神的，人说他是敬畏神，他也自己觉得敬畏神，神也看他敬畏神，这个人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完全人。但是北风一来的时候他这么样痛苦，但是感谢神，等到最后的时候神得的荣耀，神的能力显明出来。所以才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也当有约伯的忍耐，忍耐也在完全。他说你们应当学习约伯，对不对？所以无论北风无论南风都可以叫园中的香气发出来。好，现在我们知道秘诀了，传福音，不管什么情形。保罗就说了，所以他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或者在顺利情形传福音，不顺利也是传福音。有些弟兄姊妹们觉得说有些抓了这句话呢，就是人家不要听说，拼命要塞给他，有时候传不进去。但是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在我的心中没有两种态度，不是说我今天跟随主顺利的时候我就传福音，不顺利我身上痛苦的时候一样传福音，这个才叫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 感谢主。第五章最后第一节，我们这节完了，我们就时间结束了。我妹子，我心腹，又是一样，这个名词四次出现啊。我的妹子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你看见没有？这是对前面一个结论。良人就说，我的妹子心腹了，我进了我的园中，那主来享受了，进到这个心腹园中，采了我的，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墨药和香料，这是一个总结啊。怎么样呢？这个良人享受，然后说朋友们，这里的中文是朋友们，英文也是多数的，不是一个朋友，朋友们啊。再来说我所亲爱的，这是指的心腹。所以当我们有生命的果子、生命的见证、生命的经历出来的时候，主享受，世人也享受，我们自己也享受。当我们这个园子里面香气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各种果子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满足啊，所有的人都满足，你自己也满足，主也满足，在你周围的人都满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这个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现象？不要忘记，一刚开始说他的那呼召说，上乳香冈去啊，上没药山去啊。一刚开始说进入属灵的高地啊，和主同心同行啊。一刚开始就走在那个路上面，在那个地位上面，所以生命出来了。这就是属灵的事情。哈利路亚！当我们一组联合的时候，所以你看这里一刚开始讲到婚姻。联合到底下这些赞美跟婚姻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神把它放在这里，我们对照新约经历来读读，就发现两样事情大有关系，大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和主联合，不能够进入属灵的交通，不能有属灵的看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而且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他在高地所看见的心腹是全然美丽，是不是美丽？是。今天我们如果能和主一样看见我们今天他所看见我们的，我们依然有那个眼光，我们知道主要什么。当我们知道主要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他得到什么。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不知道基督徒做了干什么呀，因为他不知道主要什么。假如他知道主要什么的时候，他真正爱主的话，他就会让主满足，他就能得到主所要他得的。保罗不是说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耶稣基督说从上面召我来得到奖赏。为什么？他一直看见的目标，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耶稣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讲雅各书这本旧约的雅各，没有讲除了交通之外任何一些明显的事情，都是讲到和主交通。但是我相信这是今天教会中间，我不只是我们教会而已，众教会中间所缺乏的，也巴不得有更多神的儿女能够不仅自己经历这个，连我自己在内，我需要经历这个，然后把这些信息带到各地去。那保罗所说的叫我们传扬那个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那个大使命才真正成功。感谢主，求主就这样子教导我们进入这些经历里面，也懂得主要的是什么，好让我们做一甘心顺服在神的面前，天天追求这些事情来不及了，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分心，没有打岔的事情太多事情了，这些经历太要求我们全神来得了，全神贯注来得，所以没有什么力量注意别的事情。保罗就这样态度，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望着标杆直跑啊。他的标杆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读旧约雅各，我们也看见标杆是什么，标杆是什么？这就是标杆，这是第一步的标杆，以后还有，底下还有了啊！我们再讲经历以后再清楚了。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得上去，也能够见证他的恩典。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 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